我们今天讲利未记二十四章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说是节期，我们讲到的这些节期呢，都是为了纪念这位神，使以色列人呢能够借着这些节期呢，不但能够纪念这位神，也纪念这位神是如何的恩待以色列人。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同样也借着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，纪念我们的主他的死和他的再来。那我们看到24章呢，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未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我们都知道那里面有个灯，对不对？那个灯是几个的？几个头的？
七个头的。
七个头的这个灯放在哪里？放在圣所。圣所正对的那是什么？香坛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
灯。
这边呢？陈设饼桌。然后呢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要把那个青橄榄油要奉献给会幕，做什么用呢？点灯。而且那个灯呢是常常点着的，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，就是圣所，对吧？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。这个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呢也讲过有关这个灯的经理的这个条例，是不是？我们也看到了说当撒母耳小的时候，他妈妈把他送到圣殿里边，他在那做什么？也经营着灯，是吧？那么他这里边要求这个灯呢要经常亮着，要常常亮着。当我们讲到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光。当我们想到说要灯要常常亮着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呢，我上晚班的时候呢，每次回家的时候呢，我就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灯亮着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等着。哎，所以呢这里面灯亮着的意思是以色列家有光，告诉我们说神是同在的。都走了还把灯关了吗？没人经营它了吗？所以这里讲到说灯常常亮着，表明以色列家要常常有光，表明神的同在，有生命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这个意思。后边我们还记得神曾跟大卫讲过，这个灯啊，说谁家谁家的灯我必要它熄灭。我们在查路加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灯啊，讲箴言书的时候讲过，要这家灯灭了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把这一家都灭绝了，没有人了，以后没有人了，这家不用点灯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在表明一家断绝，没有盼望。而这里讲到了说是以色列家有光，要常常亮着，这灯要从早到晚这样亮着，表明神是与他们同在的。第五节然后讲到说，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，每饼用面以法1/10，要把饼摆列2行，每行6个，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，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，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这为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这就是讲到陈设饼的使用，陈设饼的使用要做12个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而是这里讲的是说什么？作为纪念，数祭的纪念，摆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而且是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。什么意思？安息日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每到安息日里的时候你要换新的，要换成新的，旧的要拿掉。然后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他们要在圣处吃，为永远的定例，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这饼是归给谁的？是归给祭司的。所以祭司要在圣处要把它吃掉了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又讲到了吃，吃表明什么？前面我们讲了吃什么？吃平安祭，对不对？吃平安祭表明什么？和神之间的关系，和人有关系，可以吃神的 祭物了。第二件事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这位神呢，也是供应以色列的神，供应以色列的神，不但表达关系，也表达神对以色列对他百姓的供应。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提一下的就是，当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他是代表着谁？神的百姓。好了，然后呢话锋一转到第十节的时候，就很奇怪。第二十四章呢，这个经文的结构呢，是就是比较让人不太容易抓到边的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中争斗。所以这里讲到了说，特别提到了说，这时候有一个以色列妇人和埃及人生的儿子，因为他们在，这是现在刚出埃及哈，可能是从那边带过来的这样子的，然后在以色列人那边闲游，他们可能是又停在什么地方呢，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和以色列里边的一个人怎么样
争斗。
所以这里暗示给我们说，这个年轻人呢，可能是在他的家庭的环境当中，是在什么以色列人的文化和埃及人的文化当中所长大的，也带着埃及人的背景或者是风俗打架。然后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所以他讲了些话，做了这些事情怎么样呢？亵渎了神的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因为他这个年轻人不但违背了律法，而且亵渎了圣名，还让他讲咒诅的话，咒诅神。然后这些人就把他抓起来，放到监狱里边，说看看耶和华神如何处置这个人。十三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请问这里边叫所有听见的人手都放在头上是做什么？做见证。因为这些人他听到他亵渎圣名的这人是被污秽的，要把罪归给他做见证，是他污秽了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会众就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担当他自己的罪，然后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最后我们看到他的确是被拿到营外给致死了。所以这里突然加入了一段，这一段呢很奇怪的，说两个人打架，两个人打架呢，其中一个人的背景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。另外一个呢，是妈妈是以色列人，爸爸是埃及人。所以这里边就包括了三方，对不对？埃及、以色列，还加一个什么？混合。所以这里包括了以色列人、外邦人，或者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合着，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马上就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他们亵渎神的圣名，并且咒诅神。那么他们求问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这必要致死，一定要致死的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当神借着摩西正在宣告律法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犯罪了，而且是直接亵渎神的圣名，所以耶和华神当即宣判，律法马上就生发功效。后边十七节呢，耶和华神在宣告这个必被致死的时候呢，下边就讲了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也要照着向他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把人家腿打断了，让他们也打断你。这种事情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我见过。有一次呢，在学校里边到食堂打饭，两个同学打架，一个同学呢把另外一个同学呢两个门牙打掉了。那个同学真的是很厉害的，一看把人门牙给打掉了，正好你知道我们那个窗户开的夏天嘛，拿了个砖头啊挡着那个窗户嘛，不让 要开窗户，他就把砖头拿着看，你也打了，砰，把牙齿打掉了。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这里边，这里就后边，所以就讲到说，你照人怎样行，人也照你怎样行。后边我们会明白，说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也要怎样让别人使他有残疾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。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，同归一类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。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。好了，那么除了行了之外，之前所讲的一切了，我们看都是公平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个公平的原则，就是你打了人哪里，人就打你哪里。如果你要是把人家牲畜弄死了，你就要赔一个牲畜，以命抵命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把人打死的话，你也要用命来赔偿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当中的影子的。在新约当中是怎么讲？你想人家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家。你希望人家用什么牲斗量你，你就用什么牲斗去量人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什么呢？实际呢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实际你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，这是耶和华神的公平公义原则。你爱护别人也实际上也就是爱护自己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张经文呢，讲的就是很结构上好像是很乱的。刚开始讲到是什么呢？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告诉百姓把那个油呢要按时间送来。为什么要保证殿里面的灯要亮？然后陈设桌上的饼呢，每天要换，那每个星期要换，换完之后你们还得在牲畜把它吃了。然后突然有一个两个年轻人打架，哎呀，打得很厉害，并且以至于什么，有一方已经亵渎了耶和华的名，他们来问耶和华人怎么办？耶和华人致死啊，这必然致死。原则是什么呢？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要赔偿，就是公平公义的原则。而且说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，都是同归一律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于是那些人把那个年轻人给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把他给打死了。这里讲的特别的清楚，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。行了什么？就把那个年轻人用石头打死了。这就是二十四章。二十四章讲的是什么呢？
新约是不是有一句所有的罪都可以赦，亵渎神的
圣灵，
亵渎圣灵的罪不可以赦，是不是有这么一句？
是主耶稣说的。当那些人说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犯罪都可以赦了，唯独亵渎圣灵了。那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这个罪不能赦？首先讲到主耶稣讲那句话，为什么说亵渎圣灵？因为主耶稣他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。所以那些人说什么呢？说谁与这样经文解释有关系的？为什么说你们亵渎圣灵是不能赦罪的？首先第一个，只有上帝能赦人的罪，任何人都不能赦罪。那么这些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，他是把圣灵当作鬼了，所以你没有赎罪祭的，因为你认为圣灵这位上帝是什么？是鬼。好了，与这个为什么有相关？这里边还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呢，我们要把它想出来是什么呢？就是亵渎。什么叫亵渎？亵渎是什么意思？
毁谤。
什么叫毁谤？
不把神当神。
什么叫不把神放当神？什么叫亵渎？
羞辱、侮辱、
羞辱、侮辱、
冒犯、
冒犯，
应该比这个更严重。
对对对对，
应该
什么叫亵渎？
这些更严重。
亵渎是不尊重。
啊，是不尊重。
应该更厉害，
更厉害。
什么叫亵渎？
这个看的这都是亵渎。你看，亵渎有亵渎他的圣名，有亵渎他圣物，还有亵渎神的圣所。其实是很多种亵渎的，就是说比如说亵渎圣物，就是拿一些不应该献给神的献给神，这就是亵渎神。比如拿一个扯腿的羊来献祭，这就是对神的亵渎。
所以什么叫亵渎？
应该给的
没有，没有按
没有把应该给的给他，
没有按他
们
没有按
行使而已吗？
编造恶毒的那个谎言，
所以亵渎呢，他你讲那个只是什么呢？只是刚走到中信，
不是
对，
你是刚走到中信，就是说他该给的没给他，
是把圣灵定位成他完全相反的另一面的
藐视是吗？
就是把神的属性定位成完全相反的，神是圣的。他亵渎神的意思就把神当作一个邪恶的，这叫亵渎。所以他不是归回到本位，他不但没有把神所当给的给他，并且他把它定位成什么邪恶的，这叫亵渎。
那跟刚才用就那个亵渎圣灵的那个一模一样的，
亵渎圣灵他就把圣灵当时说这圣灵是什么，
鬼王，
是鬼，鬼，而且是鬼王，他把他推到了这边的极端。所以亵渎呢已经把他的不当更改了他的本性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更改神的本性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归耶和华为圣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当得到的没有得到，这叫不归耶和华为圣。而亵渎呢，是更进一步了，把他的良善定为邪恶，把他的公义定为不公义，就正好两个极端。
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人说你亵渎神了，那他可能就说一些话，不只是对神不尊重，
是直接冒犯神的本性。所以亵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词，我们常常就觉得亵渎就是讲一些不太尊重的话，不是不尊重，而是你把他的什么，他的本性，必须是他的本性怎么样给反过来，这叫亵渎，所以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罪。好了，那这里我们明白了之后，我们看哈，首先前面讲到了说灯，耶和华神的陈设饼，这里表达的意思是，实际上就是最后回应的这句话，哪句话呢？就是22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就是说他不但是耶和华，不但是你们的神，而且什么？住在你们当中，
是活的，是同在的，
住在你们当中的。那灯亮着的时候，你们今天还有饼吃的时候，你有那个吃剩的吃的时候，表明这位不但是神，不但是你们的神，而且就住在你们当中。然后中间就插了这么一个小伙子，这个小伙子他咒诅神，前面讲到了这个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他，这个你看他那个英文是怎么说的？
Israelite woman's son blasphemed the name and cursed
and cursed， 他用的是 and 吗？
with
这里边用的是 curse with， 就是
这也是 and 的，
有的是用 and， 有的是 with， 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是咒诅神，并且借着这个咒诅神呢来亵渎神，他不是咒诅别人，是咒诅神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看到了，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，什么？这个小伙子他在神就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怎么样做这样的事情，他挑战神的圣洁，他否定，自己是否定，不但是否定，而且是把他归为更邪恶。你说我不承认耶和华神是圣的，但是他呢走得更远，他去亵渎他，而且把他定义为是恶的。所以好了，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挑战神的本性。所以耶和华神当时就告诉他什么呀？杀掉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杀掉之后呢，宣布说要把他杀掉之后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耶和华的本性不容挑战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耶和华的本性是不可以挑战的。然后呢，下边就公布了这耶和华神的公义的原则，公义和公平的原则。然后就把他那个年轻人就给打死了。然后耶和华神说，我是你们的神，耶和华是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我们方才看到这里边讲到了几件事情呢，一件事情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并且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而且耶和华神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公义的，所有的人都是公平公义的。然后呢讲到说耶和华神的公平公义，他的圣洁的原则是绝对绝对，他的本性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，他的本性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，挑战者必死。 没有什么话可以讲。所以我们如果要25章，今天时间不够，到25章的呢，前边讲到的是耶和华本身，他的本性本身不容挑战，而到25章呢，实际他的着重点是在于百姓之间的彼此不可亏负。24章讲到是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，而25章表现的是什么呢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前边24章的后边那几节经文呢，告诉你是公平公义的，然后到25章就强调公义公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可以彼此亏负。所以那24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呢？24章实际它是后边的是联系到后边公平公义的原则的，也就是耶和华神的是以色列的神，并且是住在以色列当中，那灯是常亮着的，表明他是一直在那里的。他的本性，他的圣灵绝对不容挑战。到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后边讲到的说他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到第26章耶和华神再次宣布什么？我们看26章宣布什么？你们进到里面不可以拜偶像，对不对？行事不可以与我反对，我就发烈怒，我让你们要安息。26章讲的是一切的，你们要什么？遵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接着摩西这个怎么样的，你们要洁净，就做了一个总结，几乎是做了一个总结。所以呢，实际上24章呢是整卷利未记的最高潮的部分，就是耶和华宣布了一切的律例典章之后，宣布了人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一切的献祭制度，不单显现他们面前，摩西和亚伦已经做到了，而且告诉他们说绝对不可以挑战。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，来个撒伊敬拜，这个儿子当时演给你看。所以这个事情好像很突然就插入了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讲到说耶和华神讲说他的圣名不可以挑战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挑战的，马上致死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当时给你演一下看一看，
当时撞枪口上了。
对，当时就给你演一下。所以这个是最高的。当我们读到这张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前面那些是多么的严肃了。因为这里边是讲到什么？耶和华神的本性不容挑战，那么耶和华的话呢也更不容挑战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事情一点都不容挑战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我们看到了哈，这个经文呢是比较有特色的，总结一下就是比较杂乱，很难总结主题。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强调了一个，强调的是什么？神住在他百姓当中。第二个，既住在他的百姓当中，你就不容挑战他，他是你的神，绝对不可以挑战他的公平，他的公义，他的圣洁，绝对不容挑战。也就是说你要尊他为圣。什么叫尊他为圣？就是尊他为神，把他当作神来敬畏他，把他当作神来顺服他。不信吗？那个年轻人就是个例子，就那个亵渎神明的人就是个例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，好，我们如何应用在今天呢？如何应用在今天也是一样的。这个上帝今天救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，有没有违背他公平公义的原则？有没有违背他的圣洁的原则？没有。为了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边不单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怎么样，又使我们成为义，看到了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并非不是没有亵渎过神，但是神用自己的圣洁的本性怎么样吞灭了我们对他的一切的不义。是神，只有神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，别人谁也做不到。所以这是神儿子才做的事情。我们就知道了，在旧约当中这是个影儿，而到今天显出来了，这位耶和华神的同在，那个灯也好，那个饼也好，显在我们的里边是什么？圣灵。圣灵，当耶稣基督 离开我们之后，他还与我们同在不？与我们同在，借着什么与我们同在？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也要重视这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带领，并且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才去做的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顺服圣灵。我们今天可能不会亵渎圣灵，但是我们会不顺服圣灵，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，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，刚才我们讲到，在整个的生命的细节当中，我们都应该尊耶和华为圣。怎么表现出来？就是我们要顺服这圣灵的带领，遵守主耶稣对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不但要行在这个光中，行在这光中，实际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去做，就是行在这光中，人家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对不对？让人可以看到以色列家是有光的，我们属神的百姓是，人家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在我们的生命的原则当中，也可以显出这位神的圣洁公义。所以这里后边看到了这个公平的原则。那么新约当中呢，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愿意怎样，别人怎样带你，你也怎样去带别人。这里边不讲了吗？你想不想被人打残呢？不会想被人打残，那你就别把人打残。所以呢，化被动为主动。当你把别人打残了，再让别人打残，公平不公平？公平，但是是被动的。你想愿意打，不愿意让人打，这里变成主动的，就说成为主动的。而耶稣，主耶稣呢，为我们做出这样的榜样了。他是公平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为我们展出了一个公平公义的榜样是怎样的一个，而且我们都是在他的公义和公平当中得救的，被洗净的，被称为义的。称为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不义被赦免了，或者被掩盖了，或者我们说更确切的说是被偿清了。所以他是公义的，我们是在他的公义当中而得到了这个义。所以在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有我们虽然说没有我们嘴巴上去亵渎这位上帝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行为上不尊耶和华为圣。我们虽然没有走的那么远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偶然为过犯所胜，我们可能偶然会跌倒，我们会起来，但是呢，绝对不要走得太远，绝对不要走得太远。走得太远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是慢慢在亵渎神的名，我们把他什么荣耀的本性，我们把他荣耀的本性，我们把他歪曲成邪恶的。我们不单当他不在，当他不存在一样，而且我们打着神的名义来做一些很恶的事情。所以十诫当中有一个诫叫什么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如果我们说到处宣称我是基督徒，哎呀我是基督徒，人家在我们身上看都是邪恶的东西。你说你们的神就是这样的？这就是不单单说给神脸上抹黑的问题了，不单单是不使神的名得荣耀的事情了，我们实际上是在亵渎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。为什么说圣经里边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？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些解经家这样解说，保罗有点夸大其词。不，我们生命当中一点点的对神本性的一点玷污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，这不是小事情，绝对不是个小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一个亵渎这个词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吗？我们信仰实际上最核心的一部分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2014年我们那个Powerster 在跟我们一起讲到了，说他开始讲到神的本属性的时候呢，他那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这位上帝一切属性的核心中心部分是什么？
是
他是良善的。如果这位上帝不是良善的，那么这一切的东西就不对了。他是有绝对权柄的，就好像希特勒一样。如果一个绝对的权柄不良善，那是更可怕的。
可怕，太可怕。
那是更可怕的。所以说亵渎的意思就把一个绝对权柄归为邪恶。所以为什么说这里边讲到了说24章就把此时此刻的24章就把耶和华神放在了神的位置上面，不但放在了神的位置上面，而且是在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要把我们的主放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的部分，他是良善的，是为我们死的，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，而且是顺服父的旨意来做成的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就是，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并不代表我们自己，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不代表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代表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问题？
比如说像我们基督徒开的什么车，我见过有一部就是它后面有个鱼的，那想前面这部车肯定就是基督徒，但如果他在这个情况底下，你看到他过线啊，不打灯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，那是不是也是叫做在这一点不是好的见证？
是，肯定不是好的见证。
因为他贴的那个
是
基督徒嘛，但是你如果不贴，你仍然。这个其实贴不贴不代表你，
是，
因为你贴出来呢，就是说，那你是不是行为是不是要特别的好，否则你就，
你要特别的小心，
或者你在停车场你不要抢位置，
是，
是不是这样？
是。
就是、
还有很多人 I love Jesus, Jesus is God, 他又写了很多，对，有好多这样的，
做出来其实就反正不好，
是，
不如不贴。
是，
那是玷辱神了。
是，实际上相反，他就把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，
其实抹黑了。
对，反而
好。托马斯弟兄曾经讲过一个，你不要在车上挂十字架，
是，
你只要专心把你的车子
开
好，
就好。对，
你不要在鞋上面刻十字架，
是，
你只要把鞋做好，把你的工作做好，你已经荣耀神的名了。但是你又刻十字架又做不好，你反而是抹黑了。